第六节，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注意一下哈，这个第三节说哈，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照希伯来的文法，照我们中文的翻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儿子是何西阿跟歌蔑生的。可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和第一章的第八节没有讲歌蔑为何西阿生了一个女儿，歌蔑为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没有，只有说歌蔑生了一个女儿，歌蔑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大概这两个儿女的父亲不是何西阿。哇，真是很辛苦啊，何西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路哈玛就是怜悯的意思。罗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就是 no 不蒙怜悯的意思。那各位，这个女儿当然也就很倒霉了哈。那我如果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康不爱，哼，爸爸不爱他，那也很难听啊。他的名字就是何不爱，哼，上帝不爱他，我不再怜悯以色列了，我绝不赦免他，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这里哈，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神不怜悯了。各位，神什么时候会不怜悯？耶和华要我们怜悯，要我们恩待，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怜悯恩待的神。什么叫做怜悯？怜悯就是对那些受到伤害，或者在伤害痛苦中的人，一种愿意去帮助替他们解决问题的那个心，这个叫做怜悯。当以色列受到伤害、受到痛苦的时候，神不再要帮助他们，那个就是不再怜悯了。那在新约里面，神常常怜悯我们，那有比较，我想比较代表性的，我们比较容易记得的这些怜悯哈，或者动了慈心哈，有一些例子，譬如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不对？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就动了慈心。譬如说耶稣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人，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看到就动了慈心。譬如说那个有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那么应当要把他关起来，把他太太小孩都卖掉。可那个人对那个主人说：“可怜我。”主人就动了慈心。那么，上帝看到我们在一种很可怜、很痛苦的状况，上帝愿意改变，愿意拯救我们，那个叫做怜悯。而这个怜悯也是一种我们不配得到的，就是上帝可以不管我们。怜悯跟恩典总要连在一起，恩典就是把一个不配的东西得到我们，给我们。所以怜悯跟我们一般不是太用法，不是太一样啊。一个护士很怜悯他所照顾的病人，也许这个在圣经里不太叫怜悯，因为那是那护士该做的事。可是上帝对我们该做的事，严格的说只有一件，就是把我们丢在地狱火里。他如果公平的话是应该这样。但是因为他奇妙的爱，他就怜悯我们。我们一再犯错，应该受到处罚，上帝就一再的赦免，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医治。可是如果我们始终不把宽容、怜悯、医治当做悔改的机会，反倒滥用这样的宽容，那么上帝有一天就我不怜悯了。我不再怜悯你们了。这个在罗马书第二章也有讲到，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一切恩典而不悔改的时候， 保罗说我们就是在积蓄愤怒，就是当我们做错了上帝不处罚，再做错了上帝还不处罚，再做错了还不处罚，那个都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上帝一处罚下来，我们都要死了，我们都要下地狱了。上帝爱我们就不处罚，不让我们下地狱，就不让我们灭亡，就宽容我们。可是一直到今天，对基督非基督徒，这一点在非基督徒身上最明显。彼得后书讲，他不来，他不审判，不是他单言，是宽容，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那么可是我们常常就把神的怜悯宽容当作犯罪的机会，一再犯，上帝到最后就说，那我本来对你好的机会是希望你悔改，我对你好给你好的意思是希望你悔改，结果你觉得我好欺负。各位，我们有时候有这样情形，对不对？你对一个人好啊，宽大赦免饶恕，他就怎么样骑到你头上，哦，这个家伙很傻哎。各位，上帝不是一个傻瓜啊！当我们一直不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怜悯我们，不怜悯了，那个不怜悯要收回的。不过我们会看到，不，那个他的怜悯一收回以后，刑罚就来了。可是其实刑罚还是一种怜悯，因为往往我们只有在刑罚中才会造成真正的悔改啊。不过这我们等一下会看，你一直不悔改，一直在犯罪，神有一天就跟割灭一样，你是一个荡妇，现在我替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男人爱你，你居然还不知道痛悔前非。你是一个荡妇，没有人会娶你做妻子，我找一个好男人娶你做妻子，你还不乖乖的，然后你还犯淫乱，而且你还跟别人生了孩子，所以上帝说我不怜悯你。那其实从不怜悯以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再怜悯，没有马上灭绝，以至于他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又是淫乱的，所以神就不再怜悯他了。那不怜悯以色列家呢，要怜悯谁呢？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好，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有几个重要观念啊。第一个，神怜悯我们是什么呢？神怜悯我们，我们通常会想到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怎么身体得医治，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找到工作，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也都是真的啊。但是在这里我想神怜悯我们最好的一个怜悯，起码在这里讲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依靠耶和华。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依靠主的心，如果你有这一颗心，那真是神怜悯我，怜悯你才会有。因为连依靠主的心也是从主来的，有人就是不会去靠上帝。我不知道你出了事是不是第一个想到是祷告上帝，你是不是在每件事上先想到祷告求助于上帝？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要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我觉得我以前虽然我是传道人，我不太有一个靠耶和华的心，我总是想要靠别的东西。各位，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表面上靠主，其实靠其他东西。小孩生病了我们靠医生，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可以靠医生啊，嘴里也说靠上帝，可是实际上在靠医生。那么如果我们能真正的在任何时候我们是专心的在靠主，不是说你不可以看医生，那是一个主的怜悯使他靠耶和华，使他们靠，以色列人就不能靠。哎，我今天在牧会的时候也常常碰到这个困难，包括一些很多的老基督徒，哎呀，你要专心仰望主啊，哎，要靠主，人也得做一点事。可我从来圣经也从来没有说我们人不要做事，我们人要做事，而且我们人不断的做事，只是我们在做事当中我们有更大依靠上帝的态度。这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征战，是包括在这里我们征战不靠弓不靠刀枪，我们不靠这个，我们是靠着上帝得救，我们靠着上帝得胜的。 可是当我们靠着上帝在得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工作。就像以色列人征战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诗篇说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膀臂，不是靠着刀枪，乃是靠着神喜悦得胜。可是靠着神喜悦，并不是迦南人就自动得病死掉了，他们靠着神能够得到胜利，是他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他们也去打，一个城一个城的打，一个镇一个镇的打。那么我们靠上帝得救，我们不靠弓，不靠刀，不靠征战，不靠马匹，不是说我们不使用这些。哦，各位，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名词，很重要的区分啊，我们不靠任何东西，我们只信靠依靠上帝，可是我们使用任何东西，我们不靠金钱，我们使用金钱，我们不靠人力，我们使用人力，我们不靠马匹，我们使用马匹。靠是那种绝对信赖的那个态度，使用那是一个工具哈。保罗对那个提摩太讲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很容易学，很容易做个例子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不可以靠，但是他在底下马上就看，让我们看到，钱财不可以靠，但是钱财可以使用，使用来干嘛？乐意施舍供给人，让我们使用电脑而不是依靠电脑，让我们使用金钱而不是依靠金钱。金钱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人。你说这使用和依靠怎么分？很难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分法，就是如果上帝把它拿走了，你不会如上皮考一样的话，那你就在依靠，你在使用而没有依靠，神可以把它拿走。如果上帝把一个东西拿走，你就完蛋了，那就不行了。那么甚至我这本圣经上面常常写了很多东西，我很依靠这本圣经，我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注解，假如有一天这本圣经没有了，我是不是就完蛋？我觉得我讲不出道来了。那我就在靠这本圣经，我不再靠上帝。我不是说写那个笔记啊不好，我也不是说圣经上不能写，可我们很容易把一些东西当作我们依靠的对象，那个变成我们的神了。神怜悯恩待我们，就是让我们依靠他，我们依靠他才能得救。我们依靠他不是说不要用这些东西，我们用这一切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单单的靠上帝。各位，你可以想到我们会靠一些什么东西。刚刚我引的诗篇是诗篇四十四篇第三节，我们容易靠刀枪。那么我们活着容易靠什么？我们容易靠食物，对不对？所以在生命记八章三节，神让我们肚子饿，有的时候肚子饿就是让我们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会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我们喜欢靠自己的智慧，对不对？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四节，好，我们喜欢靠自己的聪明能力。那么求主让我们单单依靠他，不依靠这一切的东西。以色列太多偶像了，不依靠上帝，上帝会让他们灭亡。但是犹太还会有一点依靠上帝，所以上帝让他们靠着神能得救。这我再次说哈，有的时候靠着神得救，的确神派灭命天使把敌人杀掉，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就是你去跟他打。像大卫跟哥利亚打仗，对不对？大卫有说，你打我是靠刀枪靠铜戟，我来打你是靠上帝。可是哥利亚怎么被大卫打败的？并不是大卫跪在地上，哥利亚来的时候刚跪在地上祷告，主啊，你让他现在心脏病突然发和中风，蹦倒在地上死掉。没有，主啊，你击杀他让他立刻死。没有，哥利亚的死从我们人来看是靠大卫的机旋，但是大卫不是靠大卫的机旋，大卫是用那个积蓄，大卫是靠他对上帝的信仰，上帝给他力量。 但依靠它不是说你平常不练习丢鸡血，不是说你平常不努力，但是你心是仰赖上帝，荣耀是归给他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真是非常奇妙，你让孩子今天晚上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你的话，而且这是隔了两年了。主，我谢谢你，好像我记得不错的话，今天晚上的人比以前要更多。谢谢你赐福这个教会，也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脸。主，我也感谢你。主，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求圣灵让我们能明白，求圣灵让我们能够相信，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